欢迎来到我们实在实在线上课程。您好，我是唐玉林，非常高兴跟大家在视频上见面。我们这个主题是核心价值的人生，从大学说起的第十七集。那我们大学也分为金一章、钻十章。那钻十章里面呢、讲到的是纲领旨趣跟条目功夫。我们在条目功夫里面，我们讲到的齐家治国，这是第九章。一家人一国新人的这一段里面呢、我们学儒兰分为四段。那家与国、君谈礼、尧舜帅、结语，我们今天是到这个结语的部分。那结语的经文呢，是说：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。有诸己啊，就是自己做得到，你才能够去要求别人。那无诸己而后诽诸人，你自己没有这个过失啊，你才能够责备人家。好，你那所藏夫身不恕啊，你如果在内心里面啊，没有这个恕道，没有将心比心，你自己都做不好，你却去要求别人啊，而能欲诸人者去。欲就是小欲、教育、要求，谓之有也。好，故治国在齐家。那这里面分为两段，第一段是讲治国必先齐家，就是家庭的风气推展到国家。第二段呢是治国在齐家，意思说家庭才是国家的兴衰之源。那这里面也分为名义，就分别解释。这分别解释的部分呢，就是家跟国，那治乱之基啊，家才是国的治乱之基，而老百姓会看你怎么表现，风气是由你开始。那结论呢，就是正己正他，要纯恕治人。纯恕就是说将心比心，你自己做的正，你才能要求他；你自己做的不正呢，你是要求不了他的。那我们今天特别在讲这个结论的这一部分。所以他的经文是说：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，无诸己而后诽诸人。那 这一段是这个结论。那这个结论里面呢，告诉我们说，你这个人他当你不是这种人物的时候，你去要求别人达到这样的状态，人家是不会听的。所以在《论语》里面呢，他说啊：“子贡方人，子贡方人呢，就是谤人。那子曰：‘是也，贤乎哉？’端木赐啊，你就贤了吗？夫我则不暇。”这里面其实谤人有时候是不，有时候当然不对，怎么可以谤人呢？如果是用较量的话，《论语》里面也有较量，比如说较量，孔子较量说：“子贡跟颜回，你们两个谁比较强？”那方如果解释成谤。棒的话呢，也可以，也不可以，也可以的意思是说，当责备人家的时候，你责备他是对他有好处，而且你本身是以身作则，你责备他、棒他是有效果的。但你本身不是那样的人，你责备、棒他是没有用的。所以孔子才说：“是也，贤乎哉？你贤了吗？夫我则不暇，我无暇，我自顾不暇。”意思是说，你必须是一个贤人。你才能够去责人、要求人。你怎么知道这样的解法对呢？因为我们大学里面说：“无诸己而后诽诸人”，就是你没有这些过失，你才能够诽，就是谤他、责他。那谤他、责他，当然有时候你谤他、责他，效果也不好。效果也不好，是说，朋友硕。诗书矣，朋友如果常常这个归过劝善啊，责他，那你们会疏远。所以运用之妙，存乎一心。总而言之，他只是告诉你说，你去要求别人的时候，你必须要先自己做到，你才能要求别人。你自己做不到，你不能要求别人啊。那子贡方人啊，孔子是站在一个无诸己而后诽诸人。的这个原则上来说的，难道孔子就不方人吗？难道孔子就完全都不责人吗？不批判人吗？是吗？所以在《论语》里面《宪问篇》的第十四里面有人就问子西，子西是 子产的这个同宗的兄弟，那个叫做公孙相，那问这个子西啊，孔子说：“匹哉，匹哉，匹哉，匹哉啊！”就是方人，就是棒人，就是啊，这个人啊，这个人别谈了啊、哦。那还有呢，孔子你看也有方人啊，比如说张武仲以方求为后于鲁啊、哦，就张武仲啊是鲁国大司寇张武仲，他的封地啊在方。他求为后于鲁，就是希望鲁国立他的后，因为他得罪于鲁国。孟孙大夫呢，在朝中啊，跟国君说，所以张武仲啊，就畏罪逃亡，逃到朱，后来再回到他的封地房，再回到他的封地房啊，他就上表请鲁君要求立他的这个族人啊，张维，就他的义母兄哈。哦那个来作为这个延续张家的乡言，好、哦，所以以防求位后，就是在封地房这个地方，希望立张家的后代，好、哦，那跟鲁君，讲，鲁君同意。孔子说：“虽曰不邀君，吾不信也。”这就是要挟，因为你跑到你的封地，如果鲁君不答应呢，你会不会用兵于鲁？所以鲁君不得不答应。你要知道说，邀君啊，在《孝经》的五行章里面啊，邀君是非常严重的罪，他简直跟那个叛国的罪一样。所以张武仲其实是犯下这么大的罪，难道孔子不棒吗？不方吗？所以。我们《论语》里面、啊、要活读《论语》，不能死读书、哦、那还有呢，季孙大夫啊，吕季康子啊，在泰山吕就是一个天子祭泰山的祭名，他是要在茶几上面呢、啊、摆那个璧，然后祈祷之后把那个璧啊，这个埋下去。所以这个是非常严肃的祭典，天子祭泰山的，他来祭。所以孔子才跟冉有说啊，你能汝弗能就矣，你不能阻止这个事吗？冉求说不能。可见季康子是多么跋扈的人，这样的人来治鲁国怎么治得了？孔子才说呜呼，你看呜呼就是啊完了，你看那个无可奈何，你看那个呜呼那两个字，那就是无可奈何，完了，鲁国怎么走到这种国运呢、啊？那真谓泰山不如林放夫，难道泰山不如林放就季孙大夫不要责备了？好，那你季孙大夫来祭祀泰山，泰山你敢收这个礼吗？你如果收了这个礼啊，你连林放都不如。还有呢，你看季孙大夫啊，竟然比周朝的宰卿周公，宰卿、啊、就是宰相上卿大夫，就是周公，周公就是周朝里面最官位最大的官叫周公，结果鲁国小鲁国的祭祀既然比周天子下的周公还要富有，是谁帮他富有呢？是求也为之聚敛而富之。你看季孙大夫就是聚敛之臣，这叫做方，方就是责备毁谤，而富义之啊，就是富让季孙大夫更加富有。孔子说非吾徒也，你看这就是方啊，怎么非吾徒呢？小子鸣鼓而攻之，鸣鼓啊，就是打鼓，打，攻谁呢？攻冉求，可也，啊，就是你看，可见孔子也有方。那孔子为什么可以方呢？就是无诸己而后诽诸人，所以才会说，所长乎身不恕啊！你如果我们没有将心比心，而能欲诸人者啊。谓之有节，你要小喻他人，教育他人，责备他们，纠正他们，责难他们，人家是不同意的。你要将心比心的，将心比心，你本身是不是做道之人？尤其在要求人家奉公守法、清廉，要求人家做事要到位，要求人家要守时守信的，本身都不是那样的人，你怎么要求别人？所以这个是一个开始，并不是说有这样的人就能够治理团队，而不是，而是当你是一个有能力的人，你要求你下面的人才团队呀、啊、要这样的时候，他们会听你的。那你有这个人才团队呀、啊，你就可以 把家治好，把事业治好，把国家治好，把天下治好。哎，那我们来看哦，术到底要怎么定义哈？那这个子贡问曰啊，有没有一个字可以终身行之者？孔子说术。你看这一章，我们这一章特别讲术，所以叫做孔子对术的定义是什么？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我自己不想要的，我不要施给别人。术道的定义就看孔子这样的定义哦。你为什么一个字可以终身行之者？很简单，我不想别人对我无礼，所以我就不可以对别人无礼。我不想别人对我不忠，所以我不能对别人不忠。我不想别人对我不信，我就要对别人守信。我不想别人对我不守时，我就不能对别人不守时。你看，所有的品德都可以从术出发，可见一个字就是术。虽然你不能说一个字终身行之者，不是哦，而是说术可以推展到所有的德性哦。哎，读书要这样读哦，不是只有那个字哦。那你看，这个术道不只是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，术道也是人心的行人的方法。所以仲弓问仁，子曰：“出门如见大兵，使民如承大祭。”这就问怎么行人呢？所以我们这个时候要很慎重的去对待人才，很慎重的去对待他人哦，来这个人家说这种礼节、这种恭敬、这种周到、这种尊重的风气啊，是可以推展出去的。下面说：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”在邦无怨，在家无怨。你可以在国家哦，你这样的诚心诚意啊，你不会招致怨恨的啊。在大夫之家，你也不会招致怨恨的。仲弓说：“庸虽不敏，请事施于矣啊。”他说行人的方法我愿意这样做。可见术道是人的基础，术道也是行人的方法。那术道跟人不一样哦，人心是什么？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，能进取必可谓人之方。人之方是讲，不是在讲行人的方法，不是哦，是在讲发起人心的方法。可见人跟术长得不一样，术道是我不想干的，我不可以推给别人啊、哦。那仁者是说我想要的，我一定要帮别人达到。我想要有所利，包括说我的能力起来的，我的经学的建立起来的，我的品格建立的，我的这种各种的各种的这些具备有的能耐啊，建立的哈、哦，那我都很想帮助别人这样。所以己欲立，特别在道德人上说；己欲达，特别在义上说。帮助别人立，帮助别人达，就像帮助自己这样。所以术道就反面说，人道是就正面说，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哦。所以我们才说哦，这一章里面特别讲到。齐家在治国里面特别讲到术道的经营，但是并不是只有术道哦，他还要从术里面走到人，还有呢，在人当中啊，行人当中啊，要用术道来行人。所以我们就举啊，比如说哈，我们一个教育机构，比如说一个幼儿园哈，那你就说要考虑到这个孩子们，你也可以走廊设计成啊，这样人家不讨好的哈，也可以设计成啊很有趣的哈，比如说可以在蒲团上面玩啊，旁边可以挂衣服啊，鞋子啊，有地方收，这个走廊就变得很有趣。走廊是很单调的走廊，还是很有趣的走廊？这个就要看你怎么设计，这个设计里面要符合人性，符合小，比如说是幼儿园啊，像我们台北经营的幼儿园里面，我们就有一个墙，就让小孩子上学的时候很喜欢，他用水啊去画各种的画，啊，第二天的墙又恢复原状，又可以拿水来画各种画，他可以表达他自己的时候，他就很高兴。所以那空间的设计啊，怎么去符合人性，这个都是像术道，像人道，所以术道人道。它可以发展在社会、国家、天下，它还可以发展在事业，它还可以从小地方去发展。像那个饮食卫生啊，各类的环境啊，都可以用这样的原则来做比喻，叫做“能进取必，可谓人之方也矣”。那 好，以上是我们这一章的大意。所以树道人道的经营呢，真的是其大无外，其小无内，就是方方面面都可以用树道跟人道去贯穿，这叫做一贯之。总结，第一，本集啊是核心价值的人生，从大学说起的第十七集，那是金一章跟钻石章里面的第九章，讲到的治国在齐家。治国在齐家，前面一段是讲齐家治国哦，是讲家庭的风气推展到国家。那治国在齐家，就是家庭才是国家的治乱之源。如何让家庭不是乱源？如何让家庭成为国家的福气的开始、吉祥的源头？这一章举了正反两边的例子，这一章里面有举出古代的例子，有举出孔子那个时代的例子，相信大家会有感受的。那第二呢，本集从树道的角度来说，治国必须要齐家，先要求自己才能要求别人，自己以身作则才能导正别人。这个时候将心比心的话，我们想要家其他的家庭和乐啊，我们先要经营出自己的家庭和乐，你才能够去要求别人的家庭和乐。好，那这个时候呢，当各个家庭的家庭和乐的时候，他对你国家更有向心力。上行下效这里面呢，当然还包括你这些为政的能力，你不是只有要求他家庭和乐而已，你还有很多为政的能力。好，像人才团队良好的政策，否则 你光要求你也推动不了。以身作则它是源头没有错，可是不能光靠以身作则。第三，孔子对树的定义是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好，你自己不想要的你不要给别人，将心比心。好，那你不想要的别人怎么想要？好，所以这也是树道里面非常重要的定义。那意思呢，我们如果套在这一章的意思是，国君你要导正别人的时候，你得先导正自己，你想教育别人的时候，你得先教育自己啊。那你这样的要求你的人才团队，你的人才团队才会听的啊。你这样的要求别人啊，君子才会在台面上的，小人才会在后面的啊。你才可以用你的君子团队啊来这个引导小人，引导国人。第四，孔子在人物的评论上啊，除了赞叹也有贬义啊。所以我们一般说树道并不是完全赞这个不去批判人，不是这样的。他有赞同人，有批判人，因为自己本身行得正的时候，你有赞叹人，你有批判人。赞叹人的时候是让有德有能的人抬头，批判人呢是压制坏的风气，或者是压制这些小人哈。所以你看这里面他有赞，也有诽诸人的部分。诽诸人就是贬义，那这个贬义当中啊，我们这张举的有高官、有权臣、有弟子，这也是正己而后正人的形象，这也是教育大众的善巧方便。所以你不能说君子没有好恶，君子是好恶恰到其分，这叫做喜怒哀乐发而皆众解。可见树道也要善用喜怒哀乐，这个方人的部分啊，你看赞叹人的部分要用，方人的部分也要用。至于孔子跟子贡方人啊，孔子说夫我则不暇，意思说子贡你更要充实你自己的贤德，你在方人的时候你更要充实你自己的贤德啊。那以上啊是我们这一章的大意，谢谢大家收看，下集再会。